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加州啊，尤其我们洛杉矶啊，现在面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洛杉矶市议会呢前不久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把这个服务业的酒店的呀，什么餐厅的呀，这个服务业的最低薪资啊，要上调到1小时30块钱。那这样一来的话，对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洛杉矶时报》呢，前几天有一篇报道，它是通过在好莱坞的一家酒店的老板来看这个问题啊。这家酒店叫做 Hollywood Hotel。 那么我们呢就根据这个洛杉矶时报对这个老板的采访以及对整个这个事件的观察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最低薪资这件事情对洛杉矶的经济是好呢还是不好。
实际上这个话题适合于全美国呀，对不对？因为最低薪资的问题在美国它有联邦的规定，有州的规定，有些地方还有市的一些规定啊。对于最低薪资的要求，这个是一个我只能残酷的说的一个无解的争论，因为连经济学家对这个事情还都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却依稀的记得我到美国的时候，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打工，每小时是4.25块啊。
对, 对，我也是，我也有这个记忆的。
哦、你也有这个记忆是吧？
对
对，就4块来钱，那当时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你看看，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他的经历现在已经到了有一个对每小时30块钱的诉求了。主要的原因呢，它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呼声。因为这个每小时30块钱的，它不是明天就涨成30块。市政府通过的这个呢，是到2028年，它可能每一年涨点涨点，反正到2028，你得给我凑够30。2028要发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洛杉矶奥运会啊，对不对？那个时候的酒店，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繁忙。那么在市政府投票的时候呢，是一个12-3，所以是一个压倒性的多数，就这么通过了。那么这些市议员们，他们就这张嘴这么一说，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来给30，你给啊，对不对？不是他给啊，是那些开餐厅、开酒店的这些人呢、啊。所以又回到刚才说的，就这个加利福尼亚州，它是一个老板的州，还是个员工的州？你从他现在把这个薪资定到每小时30，你就知道他是100%的是一个员工的州。但是呢，现在的加州可能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问题，就是旅游的人数下降。如果旅游的人数下降，就意味着在酒店里面租房的人减少，到餐厅里吃饭的人减少。我是不知道几百年没去什么迪士尼啊、环球影城啊，还有什么好莱坞明星大道啊、Santa Monica三街啊，对不对？我都不知道、你应该也是几百年没去了吧？也
很长时间没去了。
对，你去一下，如果你真的看到那儿什么稀稀拉拉的人少的话，那就是最直观的改变啊。再加上呢，某一些地方过去是繁华的地方，你看到那个商店呢、那个玻璃已经上面任何展品没有，只是贴着一个大的标语，就是出租，对不对？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这每小时30块钱的这个事情。
对，尽管我们自己没去啊，但是呢，Zarin 呢，他是这个 Hollywood Hotel 的老板，他知道，因为他坐在一楼咖啡馆的时候，他就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生意的清淡。原来他说，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基本上都挤满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报纸，然后再看看这个洛杉矶什么名人大道到哪儿去，比华丽山庄有哪些地方是坐车可以绕着看这些名人家园，然后什么洛杉矶南加州的一些旅游景点之类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但是今年他说夏天有一个早晨，他坐在他一楼的咖啡馆里头，居然里面只有两个人，一对夫妇，而且还是来自于最近的这个旁边的墨西哥的 Tijuana 来美国度假的一对夫妇，坐在那儿喝咖啡，一边 也不是看报纸了，现在是看那个 iPhone 了，看手机了。对，所以他就说经营这个酒店是越来越困难了。那么这个不是个案啊，不是说这家酒店不行，而是说整体的，刚才钟勋讲的这个加州的国际的游客数量，今年估计大概会下降9%。原因当然很多啊，跟经济的不景气跟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川普政府的这个贸易政策呀，导致很多海外来美国旅游的这些游客，就包括加拿大的游客，包括旁边的墨西哥的游客，包括欧洲的一些游客，对关税政策不满，对美国不满，有负面情绪的话，那他就选择不来美国度假了，他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度假去啊。于是今年到现在为止，洛杉矶国际机场抵达的人数减少了5%，这都是有统计数字的哈，这不是说随便说出来的。于是这个就更增加了这些小企业主的经营的负担。
对，30块钱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呢在洛杉矶这个地区呢，差不多平均是17.87块一小时。但是大家还记得，不是之前有一个叫做服务业的最低薪资要提到20吗？那个呢已经提了。是为什么要从17块提到18，最后提到20，提到30呢？他们这么算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每小时30块钱，然后他每天工作多少小时，一个月下来，他要付的房租、他的油费、他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面的开销，如果到了2028年没有到每小时30的话，他在这个地方是活不下去的。他是这么一个计算啊，就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所以你说他有没有道理呢？他也有点道理。他站在一个服务业的一个从业人员的角度是说，你给我15块钱，我活不了，我没办法。所以就一点点靠这种来提。那为什么给他15块钱他活不了呢？他就是东西贵呀，就他这都是一种连锁的反应啊，什么油啊，什么各种，就东西在涨价，
房租是最贵的，
对，都是在涨价，所以没有办法。可是一个社会他不能离开底层的这些服务人员，因为我们现在说的酒店和餐厅这个是比较底层的服务人员，你说比他们再底层那就是扫地的了，还你说还怎么底层呢？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呢在一个社会当中，不管这个社会是多么的发达或者是多么的贫困，你都得让这些人先能生存，这样的话那个有钱人才能生存。要不然对不对，你想吧，跟你家打扫的这些人，跟你当保姆的这些人，那都没有办法，他在这住不下的话，他就得搬迁到别的地方，以后就找保姆找不到，餐厅找服务员找不到，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双方的一个逻辑啊。作为老板来说，他说不行，你给我这么个涨法，我干不下去，我就关门了。有没有一些企业因为这个关门呢？肯定有啊。他的员工从10个变成5个，5个变成3个，到最后不行了。他除了付薪资以外，他还有什么劳工保险呢？还有什么健康的？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花费等等。所以在这方面呢，连经济学家都有两派啊，有这个伯克利的经济学家站的一派，有那个经济机构的经济学家站在一起。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给的数字不知道哪来的，是完全矛盾的。对，对不对？有一派经济学家给的是这个数字，等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派给的是那个数字，我们觉得你们俩是生活在一个地方吗？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说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呢至少有些人认为说，对，工资是需要上涨才能跟得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如果一直不涨的话确实也不对，但是工资涨幅如果过高过快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导致失业。所谓的失业就是，第一，老板就因为员工的工资高了，所以他就不雇人了，这是第一。第二，有一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关闭了，那不就导致原来有工作的人都失业了吗？所以你必须，关键就在要找这么一个平衡点，就是在老板跟员工都可以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对经济不会造成很多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点。现在不知道这个因为每个城市每个州情况肯定都不一样嘛，所以这个平衡点居然非常难找到啊，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原因。我们就说一下这个老板啊，这个老板叫 Zarinam 啊，他是1994年的时候买下了这家Hollywood Hotel 哈，131个房间。2009年之前呢，他是一直用这个 Ramada 的这个酒店的名字经营的哈。我们知道 Ramada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连锁的酒店嘛，所以好多加盟酒店就是挂它的牌子，用它的这个这个销售系统来进行经营。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主要接待的都是国际的游客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经济还比较繁荣，在他的意思是说，他那个时候根本不缺这个生意啊，这个前台的还有这个咖啡馆，还有餐馆什么的都餐饮服务啊什么的各方面都挺好的啊，客户客房也是基本上住得满满的，所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他说，2008年首先一次经济危机啊，就是这个房贷刺激房贷的这个危机，当时呢他还受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啊，居然可以安全的度过，而且2016年的这个最低薪资呢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原因是最低薪资它规定的是那个连锁的酒店必须要有150个客房才必须要支付那个15.37块的那个最高的最低薪资，那它是131间房，哎，刚好还没达到那个150的那个期限啊，所以呢它不需要支付这个比较高的就是比较高的这个薪水。但是他说新冠疫情给酒店带来沉重打击，生意从此叫做一蹶不振。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洛杉矶市议会啊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凡是有60个房间以上的这个旅馆啊，他们的服务人员最低薪资呢逐渐的要在2028年之前�逐渐提高到每小时30块钱了。那这个对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呢是蛮沉重的一个负担啊，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Hollywood Hotel 的这个老板呢他就说了，他说这等于是让我的人工的这个支出啊，对员工的支出呢一下子在未来的2-3年里边一下要增加40%，那对他的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啊。所以这个他是说，你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的压力，第一游客减少了，第二这我们这是一个叫做家族经营的这么一个酒店啊，不是大型的连锁酒店，所以呢他是说在装修方面，在这个属于比较老式的哈，那么一些新的连锁的这种酒店呢，那种现代感啊，那种美感呢几乎在我的酒店里都没有，所以我要跟这些人竞争。除此之外现在又有了很多叫做 Airbnb又要抢我们的生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我这个经营越来越不行了。前段时间他已经把这个酒吧和餐厅已经关掉了，员工的人数也从原来的50个人减少到30个，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他说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昏暗的这样一个前景。
那刚才说的经济学家对这个最低薪资的看法不一，这就好玩了啊！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算是咨询公司吧，叫 Beacon Economics， 这家公司呢他的经济分析师其中之一叫 Christopher Thornburg， 他做出来了一个报告，他是说呢，当加州把最低薪资提高到每小时20的时候，这还不是洛杉矶啊，是全加州啊，提高到每小时20，这个是特指的那种快餐饮业的，这不是去年发生的吗？好
啊，对，
提高到20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加州的工作流失的是23,100个，就是这方面的啊，快餐就是差不多等于3.2%，在服务界就是餐馆这方面呢，就少了这么多的工作。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薪资从低的提到现在每小时20的话，我就裁嘛。那就把员工给裁掉了，这是他们提供的，他联合的是 Pepperdine 大学啊，他们一起发表的这个研究报告。反过来再看一看 Berkeley 的经济学家叫做Reich 这个人哈，Michael Reich 呢，他发表的报告就奇怪了，他说自从加州把最低薪资给这些快餐业提高到20块钱的话，以后没发生任何叫负面影响。就没有失去任何的工作， 反而呢是价格呢，快餐的价格增长了差不多2.1%。那刚才的那个 Beacon Economics 这一个机构的他们的报告是说呢，当加州的快餐业的员工降低了3.2%的时候，全美国呢在这个领域增长了0.8%，所以这一差呢就是差不多4%了哈，这么一加一减，所以在这种情况他就说不行了，别再加了最低薪资。那这是经济学家，但是有些人他们从来不看经济学家的报告，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个在酒店里做装修，就是在他的好莱坞酒店里给他做什么修修灯泡了，什么换个冷气了，对不对？这么一个 Rolando 这么一个普通的一个员工，他的花费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觉得不加薪他活不了？首先他能活，他能在这家酒店留下来就已经不错了，因为这个酒店的六个装修工或者维修工已经被裁到剩两个了吧？
嗯，对，就剩他啊，对，就剩他俩人，俩人了，
对，
留下来了。所以，他这人呢，实际上是一个中南美洲的人啊，他是从西班牙Valencia 搬到洛杉矶，但是实际上呢，他是一个是不是塞尔维是一个反正中美洲的这么一个人哈、
嗯，
那么他来到这儿的时候，当时他的时薪只有每小时9块钱，现在时薪是21.01元啊，那么你就可以想象，现在的钱比原来贵了，就是多了一倍以上了，应该日子过得好一点了吧？但他说没有啊、哦，他是萨尔瓦多人，他说这儿的物价涨的，尤其是这个房租啊，涨得比他原来的要快。目前呢，他说，你看、啊、他就是人们最关心或者最明显的地方，一个是加油站，一个就是房租，还有当然还有一个超市的价格哈、啊。他说加油站这个地方呢，他对面的一个加油站，那个一加仑的汽油大概是5.4元。然后他说我到超市里买东西，这儿的所有的东西都比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州要贵。那么他是住在哪儿呢？他住在韩国城一个三居室的公寓哈、啊。为什么要租三居室呢？因为他还有两个表兄弟呢，他和他两个表兄弟分这个三居室的，就是分租一个三居室的公寓，每个人就是租一个房间嘛。然后他每个月加上房租加上买汽油加上什么，一来的话，他说说实话，我现在这个薪资啊基本上刚够我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要是我三兄弟其中有一个人说是我退房了，我不住在这儿了，搬走了，那坏了，他说我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对，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现在呢就酒店协会啊，他们提出来这个诉求，他们希望呢在明年吧投票的时候要把这个写在选票上面，然后让老百姓投票，让他们决定。因为咱们之前去年投票的时候是有这个最低薪资的这个，但是没有过嘛，对不对？
对，没过。
对，所以这一次呢，他就是再写在选票上。但是坦率地说，你听了我们的这种汇报，你觉得普通的选民他会知道，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根据来加或者不加呢？对不对？或者是加多少不加多少呢？连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种事情是不是依靠选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